very much for that warm welcom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at warm welcome.
谢谢总干事呢，代表基金会的欢迎。
Brothers and sisters, Amitabha.
各位师兄师姐，阿弥陀佛。
First of all, I'd like to say that I'm very please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give a talk in the Educational Corporation again.
首先，我要很感恩，就是再有这个机会回到佛陀教基金会来结这个法缘。
Last time I was here just over 2 years ago, I gave a talk here on the Wheel of Life.
我记得两年前我也曾经来到此地呢，讲到这个六道轮回图。
So tonight I've been asked to give a talk on the mandala of the five Buddhas according to the Tibetan tradition.
那今天晚上我来这里要报告的题目是五荒佛以个人修持。
Now the teaching, the Buddha's teaching is communicated in many ways.
佛的教法呢，是可以从很多的这个管道呢去学习的。
The most common way is through the written word.
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我们是通过一种这个语言文字的这个教导。
But it's also communicated through sound, through chanting, through mantras.
有的时候也可以透过呢这个音声啊来做这个佛事。比如说念诵啦、持咒啦，这个都是我们学习佛法的方法之一。
Chanting a mantra, with the right state of mind, can help you to understand the Dharma in a way that you didn't beforehand.
念诵呢，这个咒语呢，有本身有非常大的这个力量，那可以让我们呢直接去体验到一些这个学佛的这个重要的境界。
Another way in which the Dharma is communicated is through pictures, symbols, visual symbols.
那另外还有一种路径是也是我们可以学习佛法的，就是通过一些图像、图画啊，或者是说有一些佛法的一些象征的东西。
Now a picture, a symbol is something, which communicates to us something much more than the actual stuff of the picture.Than the actual picture itself. It leads to something more.
一个象征的东西呢，它有时候呢是比那个一般的这个图像呢，它有一种更深的一个意涵。
And there are many, many, many symbols in Buddhism.
在佛教里面有很多的象征。
In fact, all Buddhist pictures, really, that you see in temples are symbols of one kind or another.And they have something to communicate dharmically.
所以有时候我们到一个寺庙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几个不同的象征，然后这些象征事实上都是在带领我们，为我们开一道门，让我们可以去进到佛法的内涵。
Now, there are three great symbols in the Buddhist tradition.
在佛教的历史上呢，有三个最主要的这个象征。
First of all, you have the wheel, standing for samsara.Like the wheel of life that I talked about last time.
第一个我们看得到的就是这个所谓的轮回图，也就是说，在一个六道轮回的一个轮转的这样的一个图。
So samsara is shown as a never-ending wheel.
六道轮回图是为我们呢呈现出来，就是说这个生命呢，它在六道当中这个没有止境的这样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弧程的一个过程。
We go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We go up and down.Across from one side to another, but very rarely do we actually make any progress to get out of it.
在六道的轮回图里面，你会看得到，就是说，人呢，有时候众生有时候是从这一道向上提升，有时候又是向下堕落。那有时候是从这一道移到另外一道，就是这样不断不断的这个轮转着。可是很少人能够真正的说是透过他的这个精进的这个学习，然后能够处理这个轮回。
And many people.Have this sort of experience of life. They feel their life is just going round and round, but they're not actually making any real progress.
有很多人他一生就是这样浑浑噩噩的这样打混，所以呢，这一生里面没有什么真正的这个进步。
And the second symbol is that of the Buddha.
然后第二个象征是。
Forgive my art.
我画的不好，请大家包涵。
Yeah. So the Buddha represents the represents enlightenment, represents the climax or the fulfillment of the spiritual life.
在我们佛教里边呢，佛呢是代表的一种这个正觉的这个圆满，也就是整个这种这个菩提道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圆满的一个结果。
Represents what we can become if we make sufficient effort.
那所以只要说我们能够充分的这个努力的话呢，我们都每一个人都一样可以跟佛一样达到这个最高的境界。
And the third great symbol is this.
I beg your pardon. Why is the second one?
This is the Buddha. The second symbol is the Buddha himself.
Buddha himself.
Yeah, yeah.、
Oh, okay.
Showing what we can become.
哈哈，对不起，我请教他，就是说第二个象征说得更清楚，他就说佛的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象征。啊，因为佛本身代表一种这个正觉的一个最后的圆满。
And the third symbol is of the path leading from the wheel to the enlightened state.
那么第三个重要的象征就是说，如何从六道轮回，然后呢去向以佛这样的一个中间的一个过程。
Sometimes that is described like a ladder.
有的时候这个过程呢，就是从六道轮回的凡夫到佛的这个境界呢，这个过程有时候呢，被把它，比如说把它描述像一个阶梯一样，一阶一阶的往上爬。
But one which we prefer to use is that of a spiral coming out of the wheel and gradually going like this.
可是呢，有时候我们宁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这个成佛的过程呢，就是说这个过程事实上是一种螺旋形的这样的，就是整个成佛的过程事实上一种这个像螺旋一样这样的盘旋而上，慢慢慢慢慢最后从这个六道轮回出离呢，而到了这个佛的境界。
You know that when you start practicing the Dharma seriously, your anger doesn't usually disappear overnight. Your greed doesn't disappear overnight.But gradually, it becomes less and less.
他说，我们开始学佛的时候呢，生气照样生气呢，然后呢，这个贪心也是照样贪心。可是学佛的时间慢慢慢慢的这个增长之后呢，你的生气就越来越少了，然后你的贪心也越来越少了。这就是我们学佛的一个过程。
So you're still going round and round, but not in such an extreme way as on the wheel of life.
所以你一样是在这个贪跟吃的两个极端之间的在那边打转，可是呢，这个打转的幅度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了。
And besides going round and round, you're going at least slowly up and up.
然后就在这样一个用功的过程里面呢，你就一点一点的自我向上提升了。
Yeah, very rarely is the path just like that.
很少有人成佛的路说好像是一条直线这样的，好像就是这样的啊，直接就冲上去了。
Now, in Taiwan and in the Chinese Buddhist tradition, besides the Buddha Shakyamuni, the Buddha Amitabha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我据我所知呢，在中国的这个佛教环境里面呢，除了释迦牟尼佛之外呢，阿弥陀佛是特别重要的。
So Amitabha also represents the what you're aiming at spiritually, you know, the conclusion of the spiritual path.
所以阿弥陀佛呢，也可以说是我们学佛的一个重要的目标。
In the Tibetan tradition, they have not one, not two, not three, but five Buddhas representing the conclusion of the spiritual path.
在藏传佛教里边呢。他所强调的这种这个佛的圆满的这个境界呢，不是说一佛二佛而已，他说的是五佛，也就是五方佛，用五方佛来象征着我们成佛的一种圆满的这个境界。
And these Buddhas are usually are very often spoken of as being together, as being part of, as being a mandala of five Buddhas.
然后通常这五尊佛呢，它是被放在一个坛城里面呢，象征着五个不同的这个位置。
A mandala is a sort of spiritual space, a sacred circle, you could say.
当我们说到一个曼达拉就是一个坛城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呢， 就是这是一个呢很神圣的一个圈子。
And the mandala, the center of the mandala is our spiritual ideal. I'm talking now about mandalas in general.
我现在是从一个广义的角度呢来说明这个曼这个曼达拉就是这个坛城的这个意思。那这个坛城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坛城就代表我们学佛的一个，就是我们重心之所在，就是我们学佛的过程的重心之所在。
Now, the center of your mandala could be, for example, Kuan Yin.
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坛城的像的这个当正中央呢，我们可能是一尊观世音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就是我们这个坛城的本尊。
It could be Kuan Yin who moves you most spiritually, who attracts you most spiritually.
因为可能呢，观音菩萨呢是在你在学佛的路上呢，你受到最多的这个启发跟受到最大的鼓舞的这样的一个菩萨。所以你可以以观音菩萨来作为你的这个坛城的本尊，最核心的本尊。
It could be Amitabha, it could be Shakyamuni, it could be Manjushri, Kshitigarbha, any Buddha or Bodhisattva.
所以你当你在要就是说要做一个坛城的像的时候，事实上是每一个人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的。你可以选择，比如像释迦牟尼佛啦，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啦，你也可以选择地藏王菩萨啦，你选哪一尊佛菩萨做你的本尊呢？你是可以有自己的选择的。你要选择阿弥陀佛做本尊也是可以的。
那 there are other things in the rest of the mandala。
那么在通常在一个坛城的这个一个圈子里边呢，除了这个本尊的这个佛菩萨之外呢，周围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You could say that our spiritual lives make up a sort of mandala。
我们可以说呢，实际上我们整个学佛的一个过程呢，可以几乎就是可以用一个坛城呢来把它呈现出来的。
This is a very interesting sort of practical exercise for you, for us.
也可以说这个坛城呢，当你画出个坛城的时候，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自我检验的一个图像。
Yeah, we can all draw our own mandalas.
每一个人都可以画出一幅属于自己的坛城。
So at the center, what is at the center of our personal spiritual mandala?
你在你的自己，你属于你自己的这一个坛城像里边，哪一个才是本尊呢？
And then look at everything else you do in your life.
然后你选定了这个本尊，就是对你最有启发性的这个佛菩萨做了本尊之后呢，然后接下来你要去考虑到，在你的学佛的路上，还有哪一些东西对你是有注意的。
And see, how does it relate to the central figure of the Buddha or Bodhisattva?
哪些事情跟你所，就是说，作为你整个修行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本尊，也就是这个法门，有关的是哪一些事情呢？
So, your chanting, your visits to the temple, your practice of ethics, they're all fairly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central figure.
譬如说你既然修观音法门，那你就会念诵六字大明咒之类的，或者是说你要常常礼佛啊，你要诵经，那这一些都会跟你修的这个本尊的法门有关，这就是有注意的。
But then what about other things you do in your life?
那在你的生活中还有哪一些事情是跟这个本尊的法门有关的呢？
I don't want to go into personal detail, so I don't want to go much further here.
我想不必要谈到太多个人生活的细节，所以也许这一部分不用多谈。
But you know, there's our work life, there's our social life, our political life, our economic life, our family life.
那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这种，比如说他的办公的环境啦，还有他的这种这个社交生活啦，也有他的这种政治信仰啦，也有他的家庭生活种种。
So where do these come in this mandala?
那你想想看呢，就是你这一些你的办公的环境，你的这种社交的生活，还有你的这个政治信仰，还有你的家庭生活种种，这一些怎么样摆在这个坛城像的里面，给它找一个位置呢？
Do they help us to work towards the center?
如你想想看，你要评价一下，你检验一下你生活中这些不同的项目，就是说哪些它对你呢修持你的这个本尊的这个法门，它是有增长的作用的。
So,
哪一些是不相干的
？If so, do they directly help us, or they only help us a little bit?
它是直接对可以增长我们所修的法门，或者是说有一点点帮助 而已。
If they only help us a little bit, maybe they're just near the edge.
如果只是有点小帮助，那他就应该被摆在这个坛城的这个边缘。
Maybe they don't help us at all. Maybe they actually stop us going closer to the center.
那如果有一些项目呢，它不但是没有帮助，而且甚至它是一个障碍的话，那么它就应该被摆在这个坛城的外面。
Maybe they're right outside the mandala.
所以要放在外面。
So all of us who are spiritually practicing need to look at our lives. It's very useful to look at our lives like this.
所以任何一个人，如果你要认真的修行的话，你应该为你自己画一张坛城像，然后呢，用这个来自我检验。
Yeah. Everything that we're doing, everything that we're involved in, how does it relate to our spiritual ideal?
你每做一件事情都要先自我检验一下，我现在做这个事情跟我的修行的法门有没有关系，或者是根本就不相干。你随时你都应该做一个自我检验。
Now, the in the traditional mandalas, that there are three walls to these mandalas, three walls. A wall of flames, a wall of vajras, and a wall of lotuses.
Wall.
Yes.
通常在传统藏传佛教的这个，也就是密教的这样的一个坛城像里边呢，它通常是有三道墙。那第一道墙是火墙，第二道墙呢是金刚杵所筑起来的墙，第三道墙是莲花所围起来的。
So you know, if we go anywhere, we come into this building, we go through a door, we go the door in the wall, we go to India, we go across a frontier.We get into a car, we open the door. So every time we go into a different space, we actually go over a sort of barrier.
事实上呢，我们不管到哪一个地方去呢，它总是有一道门在那里。因为什么呢？门就是从一个墙的当中，通过那一道墙，我们可以进去另外一个环境，另外一个空间。你到印度去，你要经过国界，那你要进入汽车，你要先开车门。所以到哪一个地方，只要我们转换这个空间呢，我们就会通过一道墙，而通过这个墙呢，就是靠着我们打开那一道门。
So, you know, as soon as you go out of this building, your mind is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space, a completely different experience than in here.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佛陀教基金会的这个讲堂里边，那在这里是一个气氛。可是我们一离开这个讲堂，一走出这个讲堂的门，到外面的这个世界，那是另外一个气氛了。
When you go into your home, aga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space.
或者说你一走进你的家门，那进入了这个家的门之后呢，家里又是另外一个气氛了，又不一样了。
So same way, when we go through these three walls, our mind goes into a completely different space.
所以我们在学佛的路上，当我们通过这个坛城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要去进这个坛城的核心，来接近这个本尊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也一样要通过火墙、金刚杵的墙还有莲花墙，经过这三个次第。
Now for next15-20 minutes, maybe more. I'm going to try and take you into that space.
我希望在未来这二十分钟里面，我能够带诸位呢，通过这个三道墙进去这个坛城。
And if you want, you can close your eyes.
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我建议大家眼睛闭起来听。
And just use your imagination.
因为这样可以扩大你的想象力。
Because the imagin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especially in Tantric Buddhism, in Tibetan Buddhism.
在密乘的佛教里边呢，这个想象、观想的能力呢是特别重要的。
So first of all, sitting relaxed, visualize around you a blue sky.
首先，请大家呢放松你的身体，静静的坐着，闭上眼睛，然后呢观想着你现在在一片呢。这个万里无云的这个晴空的这个当中
，The blue sky represents shunyata.
这个万里无云的晴空象征着空性。
So when we visualize the blue sky, we let go of anything that distracts us, anything that pulls us one way or another.
这个晴空万里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无云的这样的一个晴空呢，就是象征着呢，我们放下一切。所有一切的这个一切呢，都不能障碍我们，都不会来干扰我们，不会呢把我们往这边拖，往那边拉。
We let go of all fixed and conditioned attitudes about ourselves and about the world.
我们放下这世间所有一切的遗憾。
We're ready, in other words, for anything. And then we come to the first wall.
那么我们现在要通过第一道墙。
And the first wall is a wall of flames.
首先我们要通过这道墙呢，它的四周呢都是火焰。
A wall of fire.
火的墙，火焰的墙。
Fire burns up the old.
火呢，它能够燃烧一切。
It's the symbol of change.
火象征着改变。
So when we enter that wall of fire, we're ready to change. We're ready to change ourselves totally. Burn up all that was old in us.
所以我们要通过这道火墙的时候，代表我们的心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准备要做改变，我们准备要改变我们自己，我们准备要放下所有干扰我们的这一切。
And then we come to the wall of Vajras.
然后我们通过了这道火墙之后，我们要接近的另外下一道墙是金刚杵所筑起来的墙。
Now the Vajra is something that cannot be destroyed, indestructible.
所谓金刚杵的墙，金刚就是钻石，金刚杵就是不能破坏、没有办法分解的一种坚固的东西。
So it represents our determination.
所以这个金刚杵就是代表着我们这种坚定不移的决心，我们已经下定决心要自我提升、自我改变。
Nothing is going to shake us from our path.
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动摇我们。
And after the wall of Vajras, we come to the wall of lotuses.
通过了这道金刚杵的墙，接下来我们要接近的是莲花所筑成的墙。
The lotus rises above the water.
莲花从水里面长出来。
It's left the water behind. It's left the world behind. It's renounced the world.
莲花从水里面长出来，这表示什么呢？它放下世俗的一切，它能够超脱世间法。
It's not stained by the world. It's pure.
它不受世间的污染，它是纯洁的、清净的。
And it's soft and receptive.
莲花它是柔软的。
And then we go through going through the wall of lotuses, we come to a cremation ground and graveyard.
然后我们通过了这一道莲花的这一道筑起来这道墙之后，我们再进去呢，就进去一个广场。
Reminds us once again, we're here to change, we're here to let go of attachment to the old.
我们一走进来，从通过莲花墙再走进来这个广大的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这时候我们进入这个坛城，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来这里要做自我改变的，我们是要来这里呢放下一切的这个执着的。
And as we come through the cremation ground, we've entered through the east, by the way.
然后我们先从东边这个坛城的东边这个地方进来。
As we come through the cremation ground, we look up and we see in front of us.
我们从东边的这个城门进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就在我们的前面。
We see the dazzling figure of the Buddha Akshobhya.
我们看到就在我们的正前方，阿处佛，也就是不动佛，就在我们的面前。
Akshobhya is deep blue in color and sits on a deep blue lotus.
这个阿处佛的像呢，它是深蓝色的。
He's young, handsome.Wearing silks and beautiful jewels,
他的面前有非常，就是身上呢带着这个非常庄严美好的这样的这个。OK。所以你要观想这个阿处佛呢，他是很年轻的，他是很庄严的。
Just see him in front of you.
你就看着他就在你的面前。
Full of light.
他身上放着光。
The most beautiful face.
这是非常庄严美好的一个地方。
Now his right hand, he's sitting cross-legged, and his right hand is over the right knee, touching the earth.
他盘腿而坐，他的右手靠着他的这个右边的膝盖呢，那么触到这个地面。
In his left hand is in his lap, and on it is an upright vajra.
在他的左手，在阿处佛的这个左手呢，你会看到他手中拿着一个竖立的金刚杵。
And the lotus he's sitting on is supported by four great elephants.
然后呢，你看到他坐的这个莲花座，他坐在莲花上面，在莲花座的这个下面呢，你会看到呢是大象，他的坐骑是大象。
And Akshobhya's name means immovable. He can't be moved.
阿处佛的意思，阿处就是不可动摇的意思。
So we leave Akshobhya and go towards the south.
那么我们从东门再转到南边的门。
And we encounter the bright figure of the Buddha, Ratnasambhava.
然后我们会看到，在我们的从这个南门进去，就在我们的这个正前方有宝生佛。
Ratnasambhava is bright yellow in color, like the sun, like the color of ripened rice and wheat.
宝生佛他所现的是黄色相。
Gold, brilliant gold.
金黄色的光明。
Again, young, 16 years old, handsome, wearing the most beautiful silks and jewels.
宝生佛呢，你现在看到的宝生佛呢，他大概就像一个16岁的这个少年。哦，他非常的这个啊，这个庄严，非常的这个有精神。
His right hand is over the right knee, but instead of facing towards him, it's facing outwards in the attitude mudra of generosity.
他的右手呢，伸过他的这个右边的膝盖，然后呢，这个手心呢，不是向内，而是向外，向着众生。那么这个手显示呢，叫做布施印。
And his left hand is resting on his lap, and in it is the most beautiful jewel you have ever seen.
那在他的面前有一个重要的象征，就是珠宝。
He's sitting on a golden lotus, which is supported by four beautiful horses.
那么在他的这个宝座上面呢，他坐的呢，在这是在一个金黄色的这个莲花座上。那这个莲花座的这个底下呢，有四匹马。
So that is Ratnasambhava, the Buddha of the South.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宝生佛。
And we leave Ratnasambhava and go up towards the westerly direction.
那么我们从南门再转到西门。那么在西边的门这边呢，我们哎。
And there we meet the Buddha Amitabha.
然后我们在这里。就在我们的正前方，我们看到了阿弥陀佛。
A deep red in color.
阿弥陀佛全身呢现的是深红色的相。
Again, young, beautiful jewels and silks.
然后呢，我们看到一样，这个阿弥陀佛是非常年轻的，非常庄严的。
His hands are joined in meditation posture.
他两只手合在一起，结的是禅定印。
And on top of his hands rests a beautiful red lotus.
在他的两个手掌的中央，他捧着深红色的莲花。
He himself is seated on a red lotus, and this is supported by four peacocks.
他底下的这个座位呢，是坐在这个深红色的这个莲花座上面，在莲花座底下有四只孔雀，这是它的坐骑。
And the peacocks have blue necks and then the most beautiful colored feathers.
这四只孔雀呢，它的这个颈部呢，它是深蓝色的，非常的美丽。
And then we move to the north, to the Buddha.Amoga City.
然后我们从西门转到北门。
Amoga City is green.
这个北方的门
color,
我们一走进去
The color of nature.
正前方就是不空